那今天读的这篇诗篇呢，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也就是说讲到耶稣基督自己的经历的这篇诗篇。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就看见从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充满了悲叹、哀痛、忧伤，每一个时辰都是有各样的痛苦，非常的孤单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找不到知音，找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但是呢，他现在好像来到一个大君王的面前，好像以斯帖来到这个君王的面前，这个君王可以听他的陈情，听他的请诉啊，听他的这种申冤啊，所以他有一个震动心弦的祷告啊。那么这篇祷告呢，是主耶稣自己呢，不是为着自己的苦来祷告，是为着神的子民，为着神的同胞的苦难来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呢，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他自己家庭的患难来祷告，是为着别人的患难，别人的冤屈来祷告。如果你用我们今天的这种生活的态度来看的话，就好像一个人呢，为着别人的缘故怎么样呢，结果有个冤狱发生了，冤狱发生，结果啊，不但是冤狱，还被判了死刑，那怎么办啊？就在等候死刑的时候，这一刻在那里祷告。的确有人呢，就看这篇祷告，就是耶稣在克西马里院里面的祷告啊，是这样一种情况下面祷告。那么在第二段呢，第十二节到第二十八节呢，就好像比较看到光明了，看见施恩的主、永存的主、顾念神子民的主呢，来给他一个回应。所以这个诗篇呢，好像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充满了阴雨，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中午的时候呢，雨停了，然后阳光呢与后云呢有交替，到了黄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灿烂的阳光啊，这就是这一篇祷告的一种写法。那么什么样的人会这样的祷告呢？大概有三类的人。第一类的人呢，就是生来命苦的人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不觉得你生来很命苦啊？如果你觉得你生来很命苦的话，哇，你好好读这篇祷告啊，那你读了这篇祷告，你就知道怎么样祷告了啊。那么这篇祷告就是一个很命苦的人，好像谁啊？好像亚比斯，就是在列王历代志上第四章啊，讲到亚比斯，他生来就很命苦，但是呢，他向神祷告啊，求神呢扩张他的境界啊，与他同在啊，保守他不遭患难啊，让他呢不受艰难，他就这样的祷告。第二个人生来命苦的人是谁呢？就是便雅悯，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啊，他的母亲难产，他还没有见到他的母亲，他应该见到了，但是他母亲就过世了啊，难产过世了，所以便雅悯呢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个他的母亲呢就给便雅悯取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便俄尼啊，意思就是我生他真是痛苦，但是雅各呢把他改名字叫做便雅悯，就是右手之子的意思。这是第一种人，就是生来命苦的人呢可以用这篇祷告。第二种人呢，就是耶利米呢、但以理、以斯帖这一些啊，他们为着自己的国家，为着自己的先祖，为着自己犯的罪，因为犯罪，他们的国家遭到极大的苦难，他们在这个苦难里面来向神呼吁祷告。就好像但以理呢，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祷告就是这样一种心情的祷告。第三位呢，用这样的祷告人呢，就是主耶稣自己。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到耶稣基督在受难周里面他的一些经历，特别是他在礼拜 四的晚上，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的祷告。那么这一篇诗呢，的确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有引用到这一个诗篇，所以说这一篇诗呢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弥赛亚诗，特别讲到耶稣基督自己的经历啊。那么这一篇长的诗篇呢，你怎么去分段呢？如果你喜欢收集圣经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收集到我们这个老版的中文圣经，老版的中文圣经，老版的中文圣经呢，它里面有一个标点呢，一个很特别的标点，就是很大的圈，一个大圆圈，从一个圆圈到下一个圆圈呢，就是一段，本身就是一个意思。所以如果你有老版的圣经的时候，这一篇圣经呢就很容易分段的，很明显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是第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暂时给它取个题目，就是祷告的态度，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那么第二个圈呢，就是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二节啊，那就是讲到祷告的转机啊，祷告的转机。那么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八节呢，就是第三个圈呢，就是讲到他祷告的结果，祷告的结果啊。那么这一位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呢？首先在第一节他说：“耶和华，他是一个很直接、很亲切啊，一个很直接、很亲切、很坦率的一个称呼啊。”啊，这是称呼谁呀？称呼谁呀？称呼神呢？啊，如果你称呼啊，我们以前的，当然现在不是这样。以前我们小学小的时候写的写信呢，写给爸爸妈妈啊。好像我第一次学写信的时候，我妈妈就教我了，你要怎么写信？写父母下面写什么？哎，你们都没有学过写信呢。父母下面什么大人啊，所以大人，然后到结尾的时候还要怎么样，还要扣上啊，这是一个规矩。但是这个人祷告，他也没讲耶和华大人呐、啊，他没有讲耶和华大人，他是一个很直接、很亲切，一个很恳切的一个称呼，表示这个祷告的人怎么样，他平常啊常常祷告，平常呢时时祷告，平常呢随时在祷告，因为他有平常的祷告，他在患难的时候怎么样才会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患难的时候你讲糟糕了，我现在祷告不出来了，证明一件什么事啊？我平常不祷告，我平常不祷告，我到患难的时候真的不会祷告了。所以如果我平常不祷告，到了患难的时候怎么样就急了啊，打这个电话打那个电话，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翻这个东西找那个东西，从这跑这个资料跑那个资料啊，找这个资料找那个资料，找这个机关找那个机关。一个平常不祷告的人到患难的时候没办法祷告。所以这一篇诗里面这个祷告的人第一个态度是什么，他是一个平常热切祷告的人，所以到他患难的时候他知道怎样祷告。第二呢，他祷告呢是非常的迫切，祷告呢只有一个目的，他说耶和华求你，第二句话耶和华求你怎样听我。祷告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啊你要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专注啊，你不能够受环境受外面的影响。所以什么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想，哎呀我今天这样祷告啊，我老婆感动不感动啊？感动啊！啊，因为我们夫妻都鼓励我们夫妻啊，每天一起灵修，一起读圣经。所以你一祷告的时候，早上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哎呀，我今天这样祷告，大家感动不感动啊？啊，我太太感动不感动啊？糟糕了！如果你这样一想，你就没办法祷告了。啊，祷告只有一个目的，祷告不是要旁边的人的感动，祷告要谁感动啊？要神感动啊！耶和华啊，求你听我，这是祷告的目的。祷告就是要神听，然后呢，就是祷告呢，不是为着祷告而祷告啊，祷告就是要得着神的倾听，得着神的耳朵。 然后他祷告还有一个态度怎样呢？他说啊，求你向我侧耳，啊，侧耳，这什么意思啊？专注啊，你别的都不要管了、啊，啊，今天真理堂啊有没有人讲到你的不要管了、啊。啊，这个庄牧师去到了，你也不要管了，今天你先听我的祷告，别的都不要紧了。这个侧耳什么意思？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管了，先听我祷告。所以祷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专注，专注。这个侧耳啊，什么意思啊？就好像你们有没有住过病院？住过病院你就知道，当你自己奄奄一息啊，当你自己奄奄一息，什么盼望都没有的时候。啊，医生来了，医生来了。如果医生来了，他也不听，把这个白被单一盖，怎么样？完蛋了，不用医了。啊，如果那个医生来了，把那个白被单打开，然后怎么样？听，听你以后发现，哎，那个医生突然有点领悟，不寻常啊，今天的声音不寻常啊。啊，他再注意听，原来发现那个病人还有气，哎。赶快还可以有的做的。所以侧耳什么意思啊？就是侧耳好像一个医生呢，听一个极重一个病患的声音呢、啊。所以当那医生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谁有希望啊？谁有希望啊？医生有希望，还有谁有希望啊？病人有希望啊。医生最大的希望什么？这个病人能够好啊。啊，如果这个病人不好，医生呢，医生就没什么意思了啊。所以，祷告第一呢，是我们要迫切，平常要祷告；第二呢，要求求神的听；第三呢，要求神自己的关注啊。所以第四呢，求你快快运营我啊。祷告怎样？一定要。求神给我答案。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祷告、啊、热切不热切，我们的态度够不够迫切呢？就看得出来。怎么看得出来？怎么看呢、啊、看我们呢，我们平常啊有没有吵架基督徒有时候还吵架小吵没有办法了大吵是蛮危险的所以如果夫妻吵架你知道夫妻吵架那个结果是什么？一定要赢呢？吵架的目的是什么？哎，你们不吵架的话，你们很好啊。吵架的目的是什么？我一定要吵赢呢。祷告怎么样？所以基督徒很奇怪，我们吵架一定要吵赢，祷告呢，赢也可以，输也可以。这就不是这个人的态度。这个人呢，就是耶和华，你快快听我，我祷告要祷告到赢呢，你一定要听我啊！不听我就不放你走。好像雅各。在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跟神甩跤啊，他说：“你今天不放我走，不放我走，怎么样？你今天不祝福我，不允许我，我就不让你走。”后面那个小字啊，《创世纪》里面小字怎么注解的？那个天使说：“你和神甩跤啊，因为你和人和人，你和人和神较量，你都怎样？你都赢了，你都胜了。”所以祷告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一定要赢了 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祷告？你会吵架就应该会祷告，容不容易啊？蛮容易的啊！所以以后回去啊，我们方法改一改，好不好？祷告的时候，我一定要祷告到赢；吵架呢，越早输越好啊！真的，你越早输，你就越有平安啊！一开还没有开口，你的投降一定有平安的啊！所以这个祷告要祷告到赢啊，祷告要迫切，祷告就是要神听，祷告要专注啊，要你侧耳啊，祷告到一个地步，神什么事都不管，神只听你一个人。哇，这个祷告太厉害了，弟兄姐妹啊，如果哪一天呢，你发现呢，怎么样，好像约书亚一样，神呢什么事都不干了，大不办公了，就办你一个人的事，哇，那个祷告有没有力量啊？有没有啊？有。约书亚怎么祷告你知道吗？约书亚跟别人跟谁征战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祷告求神给他力量，结果神那一天什么事都不管，神替他办事，办到一个什么地步啊？不得了啊！啊，把天文都改变了，因为那个太阳怎样停在日头上，停在那里， 啊，这个太阳不转呢、啊，啊，所以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我们中间有多少这个天文博士，啊，如果你好好去考究的话，你应该算得出来是哪一年哪月哪一日太阳停了多久啊，因为这个现在的是电脑数学能够算得那么清楚，一定可以算得出来，啊，所以这个祷告要神倾听呢，就这么一个态度。好了，这是祷告的态度。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样的迫切祷告呢？如果你在看第一章的讲错了，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呢，在第三节开始就有中文就有三个音位的音，中文就有三个音位的音啊。第一个音，因为什么呢？因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灼。第一个原因呢，他这样的恳切祷告的原因就是他的身体很悲哀啊。啊，所以第一段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呢，其实呢都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固然是耶稣基督自己恳切的祷告，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第一，我们的身体很悲哀的啊，你的身体悲哀不悲哀？哇，我们的身体很悲哀的，它悲哀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啊，我的年日如什么烟云消灭，讲到生命的短促，生命的空洞，没有形没有质啊，非常的贫乏，非常的空洞。好像今天天气很好，如果你开车来聚会的时候啊，如果你有心情呢、啊、心情好的话啊，看到大太阳，看到晴天，感谢赞美主啊。如果你开车的时候突然看见远远的高空上有一个飞机飞过来的话，那个飞机的跟在飞机后面有一条什么白白的云呢、啊、很漂亮啊，你要看你马上看啊，因为这个白云真的是很漂亮，蓝高这个迥舱下面高空里面有条白云，有条白线，真的是很漂亮。但是你要看，你要马上看，如果你现在不看，你讲好、啊、我把车子停下来到旁边再来看，等你一停下来的时候，那个线呢已经不是线了，通通散掉了，就是完全有的时候马上就不留下痕，没有痕迹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大飞机过境，那条白云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呢他还不但是描写他的日子这样快，他还描写他的个骨头啊，这个是他的骨头像什么，像火把烧着啊，讲他的身体因为疼痛，因为发炎呢、啊、那个骨头痛得好像针扎的一样，非常的痛啊。其实这个不完全是一种描写啊，你知道我们的骨头如火把烧着啊，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啊，你越年老啊，可能就越有这个经历。有的时候骨头啊抽痛啊，肌肉抽痛，那个骨头也医生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就是痛得非常的厉害。这不但是我们身体这样痛，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要这样烧着的。现在我们埋葬的时候我看我以后大概也会这样，我们都是怎么化的？都是火化的啊，都是火化的啊，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啊。所以讲到我们这个骨头啊像火把烧着啊，这个讲到我们这个讲到我那个身体连构架都没有了，骨头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学初中我们学这个理化的时候学过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来形容我们人的身体的悲哀啊，非常好。固体直接变得气体叫做什么？啊，有个很好听的名词，固体直接变得气体叫什么？叫做升华。啊，你看我的身体悲哀不悲哀啊？啊，我从固体一火化和变成什么？变成气体。啊，所以第一节里面这个不是个描写，我的日子我的日子如什么烟云消灭，烟云不是气体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这个从固体直接变气体升华了。所以他这个人呢非常恳切祷告啊，非常恳切祷告，神啊你要听我，你不听不行啊，我都要升华了，都要气化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不听我的祷告。第一个悲哀，身体的悲哀啊。第二个悲哀是什么？是气息的悲哀。讲到这个人呢，他祷告的时候 他每天的心情呢就是非常的低沉，哀恨啊，痛苦啊，叹息啊，自己里面发出来呢都是那种悲叹难过的声音。那么从外面进去的声音呢，都是那些辱骂的声音，讥笑的声音，那种对他这种啊一种啊一真是叫他觉得很心酸很难的声音啊，就是气息的悲哀啊。所以我们人呢啊，我们肚子不但是我们身体悲哀，我们的气息也悲哀。那么在这里呢啊，这个写诗的人呢，他就把他自己的苦况很完全的很坦率的形容出来。然后他呢也真是会形容啊，他用三种鸟来形容他的气息。第一种鸟呢，鹈鹕。鹈鹕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很大的一种水鸟啊，就站在这个沼泽旁边呢、啊，那个下爬大大的啊。鹈鹕呢，就是专门在水里面抓鱼的啊。这种鸟啊，从来不唱歌的，那个表情非常的严肃啊，非常的沉闷啊。所以那个鸟啊是，这种鸟啊是没有人养来做什么，做这个。做宠物的啊，你什么鸟的养拿来养宠物的可以，很少人啊拿这个来养宠物，因为这个人呢、啊，就像一个人呢、啊，每天就是很沮丧的，头呢，这个嘴巴呢，永远是放在胸前，因为他要捕鱼啊，啊，他就站在水边，那个眼睛呢，从来不往上面看，都是看着水底啊，而且呢，一点声音都没有，很闷的。啊，就这样一个人，一点生气，很孤独，很孤单啊，这个很被冷落的一个样子啊，很低沉，每天就站在水边啊。当然了，他是要抓鱼啊，啊，好像什么，好像一个人呢，每天就是闷，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啊，一点的这个快乐都没有了，随时准备什么，准备跳下去，啊，就这么一个态度啊。第二种鸟呢，就是枭鸟。枭鸟呢，就是猫头鹰呢、啊。这个猫头鹰呢，就是日日白天呢，它就隐蔽起来；晚上的时候呢，就在那个黑暗、污浊、死阴的地方干什么？就抓了些老鼠，抓了些小动物啊，非常的阴森，非常的黑暗，非常的恐怖。所以你如果走到树林里面呢，你走到树林里面，晚上走到树林里面啊，不声不响。一个隐形的东西突然从你身边一过去，这样一滑过去，等他再一醒来，你很恐惧啊，那个恐毛骨悚然，非常的恐惧的，就是荒场的枭鸟啊，在一个残，在一种这个，在一个死因的一种废墟里面，在这种地方躲藏的一种猫头鹰啊，非常的恐惧。第三种鸟呢，孤单的麻雀。麻雀本来是个群居的动物，麻雀是什么？你知道吗？麻雀本来是一个唱歌的动物，没有一个麻雀不唱歌的。麻雀都是快快乐乐的动物，但是麻雀唱歌有个特点，一只麻雀不唱的，一大群麻雀唱的就厉害了，啊，加加加加加加加唱，啊，就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你在家一个人时你唱不唱诗啊？比较少。啊，如果你平常很喜欢唱诗，一个人也唱诗，那是最好的。啊，我就很希望鼓励我自己，常常唱诗。如果我不能够开声音唱，我一个人唱也可以。但是你看，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哎，唱诗就热闹一点了。所以唱诗要人多，原因就在这里。一个麻雀没有办法唱诗，一群麻雀我们就会唱诗了。所以我就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的聚会是怎么？你们的家庭聚会，分区聚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参加过一些家庭聚会啊，啊，你们不要生气啊，特别是姐妹们的聚会。吃饭聚不是吃饭，聚会以前呢，啊，像一群麻雀一样，啊，叫叫叫叫叫叫叫，啊，大家讲话讲得很热烈，啊，然后聚会完了以后呢，也很热烈，大家也是叫叫叫叫叫叫叫，为什么？啊，姐妹聚会都一般来讲都有好东西吃的，啊，聚会完了大家吃得很热烈，那么聚会中间呢也很热烈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啊，所以一群麻雀的时候大家都很热烈，但是 孤单的麻雀那个环境就不同了。什么叫做孤单的麻雀呢？就是一群的麻雀出去的时候，所有的麻雀都被网子抓住了，都没有命了，剩下他一个麻雀，他怎么样？他躲在屋顶呢，东张西望，东张西望，有一点风吹草动，这个麻雀就很紧张了，就惊跳起来了，就要逃跑了，所以呢，这里讲到第二种悲哀呢，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气息的悲哀。那么第三种悲哀是什么悲哀呢？讲到呢，他的日子悲哀啊，艰难度日，讲到他的日子又短又苦啊，因为他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痛苦，每天都在哀痛中间。所以犹太人他们哀痛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习惯，好像约伯哀痛的时候受难的时候，他的朋友们怎么样，就把那个灰尘呢扬起来，扬在自己的头上为他祷告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哀痛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讲到他的吃饭的时候已经没有胃口吃饭，吃的时候这个吃的东西跟他那个哀痛的时候哭的是那个灰尘一起吃的，不但是跟灰尘一起吃一面吃还一面流泪所以他吃的东西跟他的眼泪都掺杂在一起。这里呢讲到我们人生不管你再好的人生，他这边怎么形容我的年日第十一节如日影偏斜，都是到黄昏的时候都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呢，人不管你有多灿烂，我们的结局很快就来到。这一段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写照，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讲道的时候有两次提到所罗门。第一次提到所罗门的时候呢，讲到所罗门的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的神所养活的一朵的野花。这个意思呢，是讲到我们人生的虚空，我们人生的短暂。他拿所罗门，耶稣基督拿所罗门来做一个比较。第二次呢是讲到审判的时候，耶稣讲到南方的女王呢，从前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呢，南方的女王呢要来定这个世代的罪。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人生呢非常的短促。耶稣基督提到所罗门，提醒我们人生的短促，讲到我们人生的结局，讲到我们人生终了的时候都有一个最大的审判所以呢，这个是世上有苦难的，世上是有苦难的所以当这个祷告的人呢，他就讲了他的人生是这样一种苦难的人生。我不向神祷告，我怎么样来面对我的人生？特别是到我人生最终了的时候，我如果不这样祷告，我怎么样能够来承受这个所以呢，好像讲到当我们每一个人呢诗篇九十篇讲到呢，我们人生的结局的时候摩西讲到，你把我们的隐恶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所以我们人生到黄昏的时候，你是喜歌还是哀歌如果这一生你充满了对神的亏欠，充满了对神的亏欠，没有好好的结果子，这一生没有好好的跟随主的话，的确是个哀歌的人生但是这个祷告的人呢，好像耶稣基督，好像写这篇诗的人呢，他们不是为着自己对神的亏欠这么多的哀歌，当这个写这篇诗的人，他们这种苦况呢，是为着别人的苦难有这样的遭遇。就好像这个写诗的人呢，可能呢，实际上写诗这个人呢，虽然是弥赛亚诗篇，这个写诗的人很可能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当耶路撒冷城 被尼布沙尼加王毁坏的时候，被巴比伦攻陷的时候，那时候写的这篇诗。这个人呢，他可能亲眼看见什么？那个王最后一位王西底家呢，被巴比伦王抓到了。抓到以后呢，就在西底家的面前呢，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了。不但是把他的所有的儿子都杀了，还把西底家的两个眼睛呢都挖出来，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就这样一种苦况，这个人就亲自经历到这种惨痛，经历到这种痛苦，他才把这个诗写这样子写下来。所以这一篇写诗的人呢，的确讲到我们人生的苦难，讲到我们人生的绝境，讲到我们人生的惨痛啊。好了，第二段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呢，讲了他祷告的转机。他祷告的转机是什么呢？第十二节的第一句话，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当他看现在的遭遇，看见他自己的情况的时候，他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当他转眼看耶和华的时候，他的希望就来了。所以当他专注神的时候，他的盼望确实来了。他专注神的时候，唯你耶和华必永远，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必存到万代。在这一第二段里面，他专心的看耶和华，仰望耶和华，注视耶和华的时候，他的希望就来了。那么所以他看自己的时候他非常的绝望，但是他专心来看神的时候，他来专心来仰望神的时候，他的盼望就来了。这个人呢，他的情况呢也有一点像谁呢？像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最后被希律王抓起来，在监狱里面坐监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他也知道自己呢要被希律王宰杀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他心里面很着急。那个时候呢，耶稣已经在加利利开始他的事工了，开始他的传道事工了。而且呢，耶稣不但是开始他的事工，而且耶稣也训练了门徒，而且差派了70个人出去传道啊，对各地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施洗约翰就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来了耶路撒冷？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来了耶路撒冷？表明他就是弥赛亚，表明他的身份。因为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要为耶稣做弥赛亚来铺路的。他这一生到今天这个结局，甚至要坐监，现在要被希律王宰杀了啊，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来到耶路撒冷这里来宣告他就是弥赛亚，他觉得他的工作非常的失败。所以当施洗约翰看自己工作的目标没有达到，看自己现在处境的时候，他非常的失望。所以他派两个门徒呢去问，去见耶稣，就问耶稣啊，我们到底是等候谁呢？是你呢还是别的人呢？耶稣基督呢就告诉这两个门徒，我就是弥赛亚，但是呢神的确有他的时候啊。这两个门徒回去就把这些话告诉施洗约翰。所以呢，我们祷告的这个人祷告的转机在哪里呢？第一，注视神啊，他注视耶和华，他的转机就来了。他不是注视自己的，不是看自己的环境，不是看自己工作的结果啊，来这样的看。那么他就注视耶和华。所以第一他看什么呢？他注视什么呢？他看第十三节，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这里讲到什么？他看，他专注耶和华，专心看耶和华，他看着耶和华的时候到了。第一，一切事情都有耶和华的时候。所以耶路撒冷 被毁了以后，耶路撒冷啊也灭亡了2000多年了，毁灭了2000多年，在从来没有人想得到的时候，以色列真的在1948年复国了。一切事情呢都有神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有神的时候啊。所以第一啊，注视耶和华的时候啊，注视耶和华的时候啊，所以当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啊，没有人想到以色列国可以存在。19世纪初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人呢，叫做魏兹曼，一个犹太人。这个人是个德国的化学博士，他后来到英国去教书。他到英国教书的时候，就认识一个卢德福这样一个物理科学家，他就帮卢德福啊提供他一些资料，告诉他研究这个原子的结构啊，研究这个原子的结构，研究这个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这些东西。结果这个卢德福博士呢，这个物理博士呢，就得到什么？得到了1911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物理奖金。那1911年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魏兹曼呢就认识了卢德福，卢德福呢就把魏兹曼介绍给英国当时政治界一个很出名的人，叫贝尔福。这个贝尔福呢做过英国的首相，后来也做过海军部长，后来也做过外交部长。所以当他在做首相的时候呢，魏兹曼不但是帮卢德福发现这个物理学这种伟大的这个原子结构的发现，他自己对英国的国防武器也有很大的贡献。所以英国为了感谢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对英国第一次大战的贡献呢，就要给他们奖励。所以这个魏斯曼他见到英国英王的时候，他就告诉英国皇帝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求你怎样让我们犹太人可以回去以色列，可以回去巴勒斯坦建立我们的国家。所以在1920年到1930年代呢，魏兹曼就成为这个西安运动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地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者主要的推动者。但是到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啊，英国人受于阿拉伯人的压力呢，就不准犹太人移民回去巴勒斯坦，给他们很大的限制。那么犹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们就用各样的方法颠覆了、暴乱了啊，各样的手段来跟英国人做对啊，争取他们回去巴勒斯坦的机会。后来呢，搞得英国人也没有办法了，是对犹太人很困难，对阿拉伯人也很困难。最后英国人提出一个办法，就把整个巴勒斯坦的事情呢交给联合国来管。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有一个决议，1947年的时候，联合国就有一个决议，准许犹太人回国，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好了，英国人呢得了这么一个结果以后呢，英国人呢就很气了。英国人就本来是1947年有这么一个决议，1947年11月这样的一个决议啊，本来准备在1948年10月才让以色列人复国的。但是呢，由英国人呢为了要报复犹太人呢，给他们这么多的头痛啊，英国人就1948年5月的时候，5月18号，不声不响，突然之间那天早上全部从耶路撒冷撤走，就不再管了，就是一丢掉了，就让你们犹太人去被压阿拉伯人自生自灭的消灭掉。结果没有想到犹太人他们很热烈，1948年5月14号当这个英国人一离开的时候，那天下午魏兹曼他就成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任的总统。在他们当天下午，他们就宣告成立以色列国。那天下午成立的时候呢， 魏茨曼他就读了以赛亚书43章第5节到第10节这么一段话，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载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来见，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并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而神就应许以色列要复国，神也应许以色列不再被消灭。圣经在约珥书3章20节这样说：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耶利米书31章，阿摩斯书9章11节到15节那边也有讲：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被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说的。所以当这个写诗的人他注视耶和华，他注视耶和华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时，神有他的时候。所以当他这样看的时候，他就在第14节，他这里就讲到：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他就讲到什么一回事呢？当所有的以色列的人，当所有神的仆人爱以色列的拉希，石头啊，尘土啊，就是拉希啊，就是地上这些拉希，连这些石头尘土以色列民都喜爱的时候，就知道神的时候到了。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宁愿放弃在欧洲、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享受，愿意回去以色列国立国的时候，神的时候就到了。所以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他注视耶和华，第一他注视耶和华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有耶和华的时候。而当我们所有的人在最悲哀最痛苦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求自己不求自己的改变，不求自己的好处，我们还是为着神的国的时候，耶稣基督神的时候就到了。这是第一件事他看的。第二件事看的呢，第二段的第16节：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这里他第二个注视的时候，他注视什么？他注视耶和华的爱。神的慈爱不改变。神的慈爱怎么不改变呢？第18节讲到，他们要立下一个碑啊，就好像有地震、有火灾、有很大的国难以后，这个事情过去以后，人就立下一个纪念碑，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给他们的一种拯救，给他们的挽回。就好像911事件完了以后，现在在911为那一件事有一个纪念的一个建筑，很大的一个建筑啊。就18节就讲到，后代的人要纪念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赞美什么呢？19节20节你去看英文的标点的时候，是两个引号就是，而且19节20节是过去式写的，就是当他们受苦受难的时候，神的态度是什么呢？ 是神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神要释放将要死的人，所以他们注视耶和华的爱。当他们这些最困难、最没落、最受灾、最困苦的人啊，是就算他们是为自己的罪受苦，为先祖的罪受苦，但是他们转眼向神悔改、仰望神的时候，神就来拯救他们。所以在这个第二十节，被囚的人、将死的人，这两句话是最好的描写。什么叫做被囚人呢？有一首诗歌非常通圣诗啊，非常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奇异恩典》这首诗歌。而这首诗歌呢，有一个黑人弟兄啊，介绍这首诗歌的时候，介绍到特别感动的一个黑人弟兄啊，他是一个音乐家，是专门唱歌的，专门唱圣诗的。他说啊，《奇异恩典》这首歌啊，如果你会弹音乐的、会弹琴的人呢，你不必弹那个白色的键，只要弹那个黑色的键就够了，因为奇异恩典这个歌啊，那个调啊不是七音写出来的，哆来咪发嗦拉西是七音，对不对？奇异恩典这个收那个这个歌是我们中国的乐谱啊，五音啊，我们中国人讲五音不全。啊，五音不全，中国的乐谱是五音，不是七音的、啊。这是黑人唱的歌，非洲的歌，大部分都是五音，都是五音的。这个七音呢，不是非洲人的音乐，非洲人音乐是五音的。所以《奇异恩典》这个歌里面有哪几个音呢？手哆咪拉瑞，就这五个音。手哆咪拉瑞，就是这五个音，就这五个音没有了。他说你只要弹那个黑的键。这个歌就弹得出来了。他说这个黑人弟兄，他说我在这个国会图书馆特别去查这个歌的资料，这个国会图书馆怎么写这个歌呢？他说作者，歌词作者谁啊？约翰牛顿。他从前是贩卖奴隶的，让这个把这个奴隶抓到这个船上面，然后他们把奴隶抓来以后，对这个奴隶是非常不人道，用铁链把他们的脚啊都锁起来，然后就把他们放到船舱底下，一层一层的放，就像放货物的一样，不管他们的舒适，不管他们的起居饮食，更不管他们的卫生呢，就一层的放到船舱下面。如果碰到海难的，有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不管这些黑人的，船要沉了，那你的事。这些水手啊，这些航海的人自己跑掉了，那些人的命运他们不管的啊，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悲惨的。那么这个歌词的作者约翰牛顿，因为他从前是一个贩卖奴隶船的一个船长，他就干这一行的，后来他自己悔改信主了啊。那么这个歌曲作者，歌曲是谁做的呢？不详，不知道是谁。那么这个黑人弟兄在讲，那么这个歌是怎么写来的呢？他就讲，当这个约翰牛顿呢，当这个黑暗牛顿呢，在这个贩卖奴隶的时候，当他贩卖奴隶把这个黑奴放在船舱底下的时候，他每天听到的黑人是什么声音呢？就是黑人呢在船舱底下那个哀恨的声音呢。所以他们哀恨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弟兄姐妹，你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奇异恩典这个歌还有五个音，跟他们哀恨的声音，他们哀恨的什么声音呢？就是奇异恩典这个调。所以那一些黑人在船舱底下，那些都是他们家乡的民谣啊，那种哀歌啊，在船舱底下哀恨的声音呢、这就是这首诗歌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那个哀恨的声音。所以这个黑人弟兄就讲到，他要垂听什么人呢？被囚之人的叹息，就是奇异恩典这样一种哀歌，这一种叹息。神呢不放弃这种最困苦人的叹息 啊，我们最没有价值、最痛苦、最可怜的人，只要我们向神回转，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的结局就是要有拯救。所以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会看见天上有个大牌子，大的牌子，上面刻着什么？他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所以我告诉你，将来到天上的时候，这个牌子啊，上面的字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一半了，什么字啊？所以七一恩典这个歌嘛，一定在上面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歌词我们一定要会背啊，不会背英文的要会背中文啊。不管怎样，我们要会背这个七一恩典歌词。这个纪念碑啊，纪念他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而且要释放什么？要释放将死的人啊。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释放了最后一个将死的人，那个人是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囚犯，最坏、最卑微、最没有价值、最没有人要救的人。但是当这个囚犯他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将死的囚犯他向耶稣基督回转，他向耶稣基督悔改，他注视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释放他。所以这一件事将来怎么样呢？也刻在这个石碑上面啊，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囚犯，那个囚犯怎么说啊？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啊，这也是一个纪念啊，请你纪念我啊。所以注视什么？第一，注视耶和华的时候，虽然我现在极端的痛苦、极端的悲哀、极端的困难，但是一切事情都有神的时候啊。在我们人看为最不好的时候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做工的时候。好像以色列的复国，没有人想得到，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被屠杀的数目，二次大战的时候被屠杀的数目呢，是1100万到1700万。在二次大战，我们中国人死亡的人数呢是1800万到2100万，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比例的。犹太人跟我们华人死难的人数是一样，但是我们人口的总数相差了很远很远。到2009年的时候，犹太人全世界犹太人的人口总数才一千三百万。2009年全犹太人的人口总数1300万。换句话讲，当初犹太人22战的时候，他们被屠杀掉的人数是当初人口犹太人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了。所以第一，我们注视神的时候，我们注视神，在我们自己最不好的时候，就是神要做工的时候。第二，我们注视神的爱，啊，被囚的人，将死的人。第三呢，我们注视什么呢？啊，注视耶和华的作为，注视耶和华的作为，啊，将来呢，耶和华要重新建造锡安。所以在这个诗篇102篇这首诗啊，非常的特别。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全部都是英文，都是现在式写的，现在简单式或者是现在完成式写的。但是第十一节到第22节呢，除了引号里面19节20节引号里面的话以外，通通是未来式写的，就是说这些事还没有成就，但是这个祷告的人他注视到耶和华的作为，他知道这些事情通通要成就。所以这一段圣经第一段讲到祷告的态度，第二段讲到祷告的动机，第三段呢，第23节到28节就叫祷告的结果。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 就是让这个祷告的人呢能够面对他自己一切的情况，他也知道啊，他也知道啊，他的神所命令他的道路他要走下去，好像耶稣基督神命令他要钉十字架，好像施洗约翰他必须要寻道啊，他知道他能够有胆量来面对这一切。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完了以后怎样，耶稣基督自己有信心有信心来面对什么，面对他前面的道路。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的勇敢，而且大有信心而走完他最后的道路。所以他经过了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以后，就面对祭司长罗马人的逮捕，当那些兵丁来逮捕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站出来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啊？结果吓倒的呢啊，是那些罗马人的兵呢 啊希律的兵呢 啊把这些人吓倒了，就面对他们。然后耶稣基督自己经过五次的审判，被出卖，门徒逃跑了，犹太人弃绝他了，耶稣基督自己背着十字架走过悲苦路，六个小时受十字架的苦刑，然后在十字架的下面还要对着他的母亲有这样一种生死的诀别啊，最后他自己还要承受神天父的弃绝。就好像在102篇第十节这里讲的话啊，第十节讲的话啊，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甩下去，这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自己所面对的苦难。然后耶稣基督最后在十字架上，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祷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一句最有信心的话，能够这样的有信心来面对死亡啊！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啊，是真的死啊，与他的灵魂隔绝啊，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耶稣基督的灵魂隔绝，耶稣基督自己跟谁隔绝？跟天父隔绝，耶稣基督自己呢跟人间隔绝。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死在哪里啊？阴间啊，跟人间隔绝，真的是个隔绝。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活不过来的，这是个很大的信心啊，所以这是一个真的信心啊。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特别小孩啊，跟爸爸玩游戏的时候，小孩喜欢呢，喜欢跳，小孩喜欢拔高的跳，那个小孩也很聪明，他知道爸爸一定在那边的，爸爸一定在那，爸爸讲你不要跳了，爸爸很烦了，他一直跳一直跳，爸爸讲你不跳，你这跳我不管了，那个小孩聪明得很，小孩知道怎么样，爸爸舍不得的，爸爸一定看好了，爸爸讲我走掉了，那个小孩知不知道爸爸走掉了？他知道爸爸走到旁边的。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我扑通掉地以前呢，怎么样？啊，我爸爸一定会把我抓住的，因为他知道他有这样的信心。如果那个小孩真的知道爸爸不理你就不理你了，你跳吧，我不管你了，他敢不敢跳？啊，他真的不敢跳。所以耶稣基督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大有信心的话。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天父掩面不看了，天父已经弃绝他了，但是他还有这样的信心呢。就好像一个小孩要跳下来的时候，这一次爸爸真的走了，爸爸不但走，爸爸还把个车开到小孩的开到门口，告诉小孩按喇叭，哔哔哔哔哔，爸爸走了，你要跳你的跳，真的开车走了。那个小孩还跳不跳？啊，那个小孩聪明一点的话，绝对不敢跳，再跳下来一定是断手断脚啊。所以当耶稣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以后，他祷告的转机是什么？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道路，第一个祷告的结果。祷告的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第26节27节，天地都要没灭，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礼仪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永存，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讲到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讲到耶稣基督的年岁没有穷尽。所以祷告的结果，第一，让耶稣基督能够面对自己的道路；第二，祷告的结果让耶稣基督得到最后的复活啊，最后的复活。那么今天这篇诗篇呢，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有什么作用呢？啊，我们的身体悲哀不悲哀？啊，我看你们，我看大家都蛮好的。特别是我那些老朋友，像贤相啊，这个，今天早上一碰来，张正超是吧？张正超，贤相、正超，我弟弟他们这些。这些特别是批老的，他们以前就比我年轻，现在比我还更年轻，我们身体都很好，我们的身体不悲哀，所以我们的气息好不好？我们气息还不错，中气十足啊，那么我们日子好不好？我们日子也不错，在美国过得是很好的，如果这篇诗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对我们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呢，我们各方面都不错，但是这个提醒告诉我们呢，我们人的结局呢，最终呢都是这样的结局。但今天呢，神给我们一个好的机会，啊，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们可以像未吃曼一样，像神的仆人们一样，借助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更多的为我们的神的国度效力，啊，为福音呢，啊。为神的国度呢更多的效力。第二，如果我们受苦的话呢，我们受苦的话呢，我们更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好好的受苦，好好的受苦，让我们有信心的来受苦，知道我们最终呢神给我们一个好的结局。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经过这么多的苦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连耶稣基督自己如果不经过这些苦难的话，耶稣基督自己也得不到复活的荣耀，得不到复活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愿意照着父神的心意为我们成功这个救赎的计划。如果耶稣基督只在地上做王的话，他只是做他一代的王，这一世的王，但是耶稣基督经过世界的道路，他拯救千千万的子民，他做永远的王，永远的王啊。第三呢，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第一啊，我们要趁着今天好的机会为神的国多效力；第二，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受苦；第三呢，我们要多为主的缘故主动的为神的国度受苦，自己选择来受苦，为着神的国度来受苦。这个好像什么呢？我好像美国的驻中国的大使，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看新闻报纸他有做礼拜啊。如果他是基督徒就更好啊，求神祝福他能够对中国的福音工作有更大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呢，的确，这个大使不错，他对美国的国家，他愿意为美国受苦啊，到中国去，他做一个受苦的大使。什么叫做受苦的大使啊？他去了任何地方啊，怎么样，都是自己去的。坐飞机坐什么舱啊？坐经济舱的啊，要喝咖啡怎么样？自己排队啊，要吃什么自己付钱，干什么自己呢？他愿意为着美国呢，做一个青年一个大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要为主的缘故怎么选择做受苦？选择一个做受苦的人，换句话讲，怎么样？我们争取的，不是现在的这些如花如草的事情，如果我们基督徒看重的不过是地上的成就、地上的荣耀、地上人的爱慕的话，那么跟那些信别的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可以复国呢？ 就是这边愿意回国的人啊，好像很多人呢、啊，好像以前有一个首相叫做 Golden Mayer， 他是从 Wisconsin 回去的，很多这一类，好像现在的首相，纳丹雅胡，纳丹雅胡是你们的校友，你知道吗？纳丹雅胡哪里毕业的 ？MIT 毕业的，啊，他的哥哥是哈佛毕业的，他的哥哥。纳丹纽他的哥哥是哈佛毕业的，后来他的哥哥做了突击队队长，在1970年的时候到埃坦堡去抢救被打劫的人质啊，那一次他哥哥被打死重伤，回来在路上就死掉了，那一次很成功啊。他们大概你们都太年轻了，都不知道这些历史啊，都不知道历史啊。那么这些人他们为着以色列国，他们怎么样选择受苦的道路啊？如果这一批人呢、啊，他们有另外的选择的话，他们不同的命运呢、啊？他们很多犹太人这些做首相的，我不知道纳丹雅胡像他的哥哥他们是不是生在美国的？如果他们是生在美国的话，今年是谁当总统啊？当然是这一帮人嘛。如果纳丹雅胡是生在美国的，他回来美国竞选，今天奥巴马也选不上，莱姆里也选不上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回去以色列？他们愿意为着自己的国家选受苦的道路。所以这篇诗对我们来讲，第一，我们有好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愿意多报答主；第二，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受苦；第三，更重要的，好像写这个诗的人，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为着天父愿意选择受苦的道路啊。谢谢主让我有机会来这里分享啊，最好每年最多一次就好了。